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跟我们分享在夜间唱歌的意义，今天他要继续谈到神如何顾念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像诗人一样信靠神，知道最终神总会为我们成就最美好的事。好，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开诗篇第42篇，从第9节看起，请查克老师讲解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诗篇第42章。愿神的话语使我们的心灵得到饱足。诗篇第42篇的第9和第10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人们呢，常常在基督徒遇见困难的时候质问他们说，哎，你的神在哪里呢？好像说神应该帮助我们解决生命中所有的难题。但是呢，神从来没有答应过要把你从每一个艰难当中要救拔出来啊。事实上，圣经里有一个这样的应许，或许你是不太喜欢听到，就是在诗篇第34篇第19节里说的，一人多有苦难。我也不喜欢这个应许啊，我也不喜欢苦难们。人们在苦难中总会问，哎，你的神在哪里呢？柬埔寨的儿童挨饿的时候，你的神在哪里呢？四川发生大地震的时候，你的神在哪里呢？喂，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们没有答案。所以有时候呢，确实会感到很沮丧。诗篇第42篇第11节说，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嘿，我一定能够熬过去的。尽管目前我是在试炼中，但是终有一天，我还是会赞美神，还是要称颂他。诗篇第43篇与诗篇42篇呢很相似，甚至于呢，有圣经学者认为呢，诗篇第43篇呢是属于诗篇42篇的，甚至在某一些手稿中呢，也把这一篇归入到上一篇，当作是一篇诗来看待。诗篇43篇的第1到第3节说，神呐，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很多时候呢，我们这样呼求神说，神啊，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来引导我。神啊，我真想做正确的事。神啊，我要在这件事上啊，顺服你的旨意。主啊，我不知道要选哪条路，我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神啊，求你发出你的亮光 和真实来引导我吧。诗篇第43篇第4节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接着第5节是前一篇诗的最后一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好了，我们进入诗篇第44篇。诗篇第44篇的第1到第6节说，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诗人呢，在这个诗篇一开始就强而有力地肯定神的存在以及对神的信靠。他说，主啊，我们亲耳听过我们的列祖告诉过我们，你过去呢是如何与他们同在，如何的帮助他们，你把他们的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你又如何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地，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你呢又把敌人赶出去。这些呢都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而靠的是神，是靠你的手给他们能力，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地，使他们得胜。主啊，这一切呢我们都知道，都听见了。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王。但是现在哪里出了问题呢？现在呢，我们看到诗人怎么样抱怨。一直以来我们还顺利的，你是我们的神，但是现在问题发生了啊。诗篇第44篇的第7和第8节继续说，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这部分的结尾呢有一个细拉，表示呢这一段结束了，到此为止了。神啊，我们信靠你，你是使我们得胜的主，你帮助过我们。可是呢在第9节诗人却开始了抱怨。这个细拉就结束了诗人信靠神做过的第一件事情。诗篇第44篇第9到26节说，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 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你在野谷之处压伤我们，用死荫遮蔽我们。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见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蔽。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主啊，求你睡醒，为何竟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这篇诗呢非常有意思，因为这里呢有很生动的对比。一开始的时候呢，诗人再次说到神，我们听过你过去的作为了，我们知道你的大能，我们的列祖啊述说过你所做的一切，你是我们的神。然而目前呢，我们所遭遇的难处却让我们难以理解啊。神呢，如果你真的是照顾我们的百姓，如果你真的是拯救你的子民，为什么还让我们落到眼前如此艰难的困境之中呢？我们是明明侍奉你，也遵守了你的诫命，神呢，为什么我们还要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呢？让我再次强调，神呢，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处答应说过我们不会遭遇到困难，但是神应许过，在我们遭遇试炼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的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尽管是这样，每当我们看到朋友遇到重大试炼的时候呢，总会说，哎呀，真奇怪呀，你知道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呢？如果我经历大试炼的时候，总会觉得惊讶，好像是遭遇了什么非常的事，心里就会问，哎，为什么我要经过这样的试炼呢？我想呢，躲避苦难是一种很自然的事，因为谁都不想受苦啊，谁都不喜欢受苦。我们总想我们的人生一帆风顺，总希望人生的道路花香长漫。但问题是，人生并不是这样的，人生呢确实有许多的陷阱曲折，人生呢总是充满着悲伤痛苦，还会有很多的试炼。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有信心也有确据，我深信神在任何的境况中都与我同在，陪着我经历我要面对的一切。不仅仅是这样，神还要做我的前头行，为我开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的十三节里说，神必不叫你们受试炼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呢，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神必不叫我们遇见任何过于我们能受的试探，而且呢，经过试炼的信心要比金子更为宝贵，因为金子会朽坏，但是信心的试炼所结出的果子将永远长存。我们知道火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圣经中有这么一个方式来描述神，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因此呢，神要烧毁渣子、糠秕、罪和邪恶。所以呢，火这种东西呢很有意思，因为它能够烧毁，而且呢又使得东西变得恒久坚固。 这个完全取决于放在火里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这个火呢就会烧去你里面的渣子。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同样的火就会毁灭你。当然，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遭遇，我们不能完全明白。所以呢，诗篇第44篇并没有以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作为这一篇诗的结束。诗篇第45篇是以一个呼求作为结束的。诗人说，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诗人呢以呼求来作为结束，他说，神啊，我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他呼求的是神，我们可以肯定他的祷告已经得到应允了，神一定会眷顾他，帮助他，神也在看顾着我，神知道我所面对的试炼和我所走的道路，神一定会带领我胜过艰难。有一天我会靠着神胜过一切，借着神经历得胜，神会帮助我到底，使我得胜。诗篇第45篇呢，是另一篇非常美的弥赛亚诗篇，谈论的呢是耶稣基督，我们荣耀的王。不仅是这样，这篇诗呢也提到了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因此呢，我们在诗篇第45篇里可以读到有关基督与教会之间荣美的奥秘关系，也就是王和他的心腹之间的关系。诗篇第45篇第一节说，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这里呢描述我们的万王之王。诗篇第45篇呢第二到第六节，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这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想指出耶稣基督比天使更尊贵，所以呢就引用了这篇诗，让我们看见神称呼耶稣为神。诗篇呢都是神所默示的，包括这一篇在内，而神在这个诗篇里面默示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今天呢，有人怀疑耶稣基督的神性，认为耶稣基督是神呢，这并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尽管如此呢，然而在新约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就看到里面记载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希伯来书指出呢，就算是神自己也称耶稣基督为神，因为主对他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因此呢，约翰、保罗、多马等等，他们全都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甚至连父神也愿意宣称耶稣基督是神。这对我来说呢，已经足够了，我已经有充分的圣经证据。既然新约圣经也引述了关于基督的这段经文，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基础来证明基督是王。诗篇第45篇的第7到第9节继续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鹅翡金饰，站在你右边。当然了，这里的皇后指的是教会。诗篇第45篇的第10和11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哇，这是多么美呀！这里呢，描述了基督与教会之间的亲密美好的关系。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再思念这个世界，不要纪念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诗篇第45篇的12到17节，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查考诗篇的第46篇，请记得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您如果对最近所查考的圣经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来信跟我一起来探讨。
弟兄姐妹，下回查考老师将继续分享神的话语，请密切关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要谈论的问题是有关地球。这位听众说，查克老师，请问地球最终的命运将会是怎么样呢？传道书一章四节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马太福音24章35节说道，天地要废去。彼得后书3章10节也这么说，究竟哪个说法正确？
我认为呢，圣经在传道书第一章第四节里讲到，地却要永远长存，可能是一种比较侧重比喻的一种语法。我们呢，确实知道这个地球会变老，就像外衣穿久了变旧一样。这个大地是会过去的，而神呢，将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我认为，那里讲到地却要永远长存，在科学上呢，并不是真的正确。因此呢，我觉得那是一种修辞的说法。我们讲到地却要永远长存，只是一种比喻性的意义。
谢谢查克老师很扼要地教导我们这方面的真理。弟兄姐妹，诗篇里的信息 都是发自一颗美好的心灵，里面充满美善的意念。弟兄姐妹，欢迎您下次准时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一起欣赏两篇赞美诗，一篇智慧诗。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